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李四海牧师，经文出处在《生命记》11:8-28，正道的主题是蒙神眷顾赐福新的一年。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。
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愿神赐福你们有新的一年，在他眼前蒙恩蒙福。那我们今天迎接新的一年，所以我想和弟兄姐妹读一段的经文，用这段经文一起来思想。这一段的经文在《生命记》11:8-28，我来读一节，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使你们壮胆，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，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。你在那里撒种，用脚浇灌，像浇灌菜园一样。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，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路，去侍奉敬拜别神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，并城门上。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行他的道，专靠他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，从旷野到利巴嫩，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看啊，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，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，就必受祸。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，让我们能够在年终的主日来到你的面前，再度的读一段摩西当年对以色列人所宣告的话。这是你的话，这是你当日那样的盼望，你的儿女们能够知道你的心，能够知道你要怎样的赐福给他们，也是怎样的保守眷顾他们。主啊，是的，在新的一年我们也是这样的渴望你是那眷顾我们、赐福于我们、保守我们、使我们在新的一年蒙福的主。 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得着你自己生命的供应，在你自己所赐予我们的一切丰富中来经历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出现在生命记，生命记是摩西他一生的服事走到最尾声的时候，那么上帝要他再度的向以色列人来整个来回溯，整个再来看上帝所要对他们说的话。所以这是一个他们即将结束旷野的日子，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当中，新的生活当中，新的情境当中。所以对百姓来讲，这是40年旷野的日子即将的过去。在40年的旷野，他们只有一样食物可以吃，那就是玛拿。他们没有像一般人有那些其他的食物可以吃，上帝就按时候给他们玛拿，按时候借着磐石出水，让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旷野当中。那么呢，他们不像其他人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，乃是一段时间就要迁移，一段时间就要迁移。所以他们的盼望在约旦河的西岸，所以当他们来到约旦河东岸即将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他们对将来的盼望真是有那样的一个渴慕。但是呢，他们的心如何？不仅只有渴慕将来，只有盼望美好的将来，他们仍然对过去仍然有余力的。因为他们的先祖、他们的祖先、他们的父亲、他们的祖父都死在旷野，都死在旷野，所以他们要思想的是，他们有把握可以进入应许之地吗？这一位充分保守他们、供应他们、使他们征战得胜的上帝，会使他们在应许之地真的蒙福吗？还是随时都有遭遇不测的可能？所以他们的心一方面渴望，一方面战惊，一方面在当中觉得上帝会赐福给他们，一方面又觉得他们没有那样的把握。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境，这是百姓的心，我们可以思想的。摩西的心如何？摩西他知道上帝跟他讲，你服事的日子到了，你即将归到你的列祖那里，你即将离开世上，那么耶稣亚会代替你带领百姓，带领你把百姓引到迦南去。所以摩西他的期待是什么？期待是他这一生当中最大的、最重要的一个使命，就是要把百姓从埃及带入到应许之地。40年过去了，他没有成功，从人的角度上看。所以他所期待的是他后世的子子孙孙都可以蒙恩蒙福，他所希望的是他们不要再像他们的祖先一样，他所希望的他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相信上帝的话，照着上帝的意思来生活，来过日子。所以生命记是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话，也是摩西人生最后的话。最后的话就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，因为这些话说完就没有机会再说了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境让我们想到我们现在，我们过去的日子也是有点像过去的2年我们在疫情的当中，从去年的年初我们就觉得好像疫情已经可以慢慢的淡化下来，但是呢没想到5月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就被喊停了。所以到现在本来以为又慢慢的好一点了，但是呢10月开始11月我们又开始又紧张起来了。所以这世界仍然动荡 啊，每天你看报纸，这个乌克兰啊都有啊令人啊害怕的消息，啊，那么生活的难处仍然在这里，我们仍然在这些的经历当中，我们面对许多的艰难，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可是仍然我们跟世人没有两样，在同样的情境当中要面对啊许许多多的征战。但是我们真的是蒙福的人，所以这一段话摩西啊所说的，神借着他所啊告诉我们的，就是要让我们再度的来思想，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，我们有新生命，有基督与我们同行同活。我们这个人 的生命不是我们最看重的，我们的能力也不是，要紧的是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要紧的是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要紧的是那建造栽植我们生命的是我们天上的父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思想人生的时候一直不能忘记的。所以我想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回溯，就好像当日我们就在约旦河的东岸即将进去领受那一个应许之地，所以到岁末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，好像在约旦河的东岸即将跨进一个新的世代，一个新的日子，领受神那一个新的丰富。所以我们来看摩西所讲的话，我在的这一段里面，我们来看第一段的经文。摩西说你要守一切的诫命，让你们能够壮胆去得那个地，得那个地，那个地是好的，是美好无比的地，是神一直在眷顾赐福看顾的地。所以第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啊，在这段话一开始说所以，所以前面是有一段话，前面那一段话讲的就是摩西回溯他们在过去这四十年的经历，过去这四十年的经历，他们经历神的管教非常严厉，他们经历神大能的手，无比的大能领他们能够从埃及人手下出来，带领他们能够过红海，带领他们能够行在旷野四十年，他们的鞋没有穿破，脚没有磨破，他们看见神所行的一切，啊，这是前面。所以摩西说你们经历过了，你们亲身经历过那一个无比大能的神，看见那一个啊令人啊敬畏的上帝。那么最重要的摩西要讲的是，你们真真实实的可以体会上帝是那一位说话算话的上帝，这是摩西真实要讲的。过去四十年，你们真的体会到的，上帝是说话算话的，所以你们要刚强壮胆，然后才能够进去得那个地，使你们在那个地上得以长久。所以得应许的必要条件是什么？你们要壮胆。享受应许的必要条件是什么？你们要刚强壮胆。能够日子长久的必要条件是什么？就是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当然也知道，我们要得到神的一切的丰盛就是刚强壮胆，但是呢，我们怎么刚强壮胆？我们先看摩西怎么说。摩西说你们要壮胆，使你们可以壮胆。怎么样使我们可以壮胆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觉得你信心不够，怎样可以使你信心够？你先想一想，你使用的方法是什么，你的方式是什么，然后我们再来看摩西怎么说。摩西说你要壮胆，怎么样使你们可以壮胆？他说守上帝的话，不是守这一句或那一句，守什么？一切的话，一切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你曾经有这样子成为你的思想吗？你觉得你很软弱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的信心不足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站立不起来的时候， 你找的方法是什么？你期待的方法是什么？你去问别人，别人告诉你的方法是什么？这不是圣经的方法，圣经的方法只有这里，只有这里是什么？守神的一切话。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，乃是什么？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就是听上帝的话，信上帝的话，遵行上帝的话。所以你再看耶稣雅记第一章，上帝告诉耶稣雅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你就可以把百姓带入到应许之地，承受在我给列祖的应许。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再讲一次，然后怎么刚强壮胆？谨守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话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方法吗？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在找一些方法，分享一些方法，但是我很想说的话是，那些都不是，那些都不是，那些只是我们个人的经历跟期待，那不是方法，那不是。我 在这里希望新的一年要开始，把这些话放在心上，这是主的话。你怎么刚强壮胆？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。你怎么刚强壮胆？你要昼夜思想刚才我们所读的，昼夜思想神的话，你就是一个猛虎的人。你怎么样刚强壮胆？你就信这个话，照着去做。上帝说什么？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你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惶，神一定与你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方法只有一个，你信吗？我不希望弟兄姐妹找其他方法，我不希望你们再去找其他方法，因为就这一个方法而已，就这一个方法。如果你找其他方法，那叫做外貌。使徒保罗说，我凭着外貌认过基督。外貌是什么？外貌是人找的方法，人认为的方法。法利赛人跟文士，他们认为他们的方法是对的。他们的方法从哪里来？他们以为是从圣经来，但不是，不是。他们找的是人的经验，人的做法，人自以为是的，是靠着人的能力，我可以守律法。保罗就讲得很清楚，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他们以为自己可以照着上帝的话去做。不，神的话就是要信，你要能够坚定的相信上帝的话去遵行，就只有这个方法。我不晓得人为什么就信不过这个方法。上帝用整个旧约让我们看见，人就是信不过上帝给的方法。上帝给的方法自始至终只有一样，你要信得过我，信得过我所说的话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是这样。我们说，哇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有信心啊？他就告诉你他是怎么做，那我们就想那样做。弟兄姐妹，把这个外貌拿掉，把外貌拿掉，因为那不是，那不是真实的，那不是真实的。最要紧的是要刚强壮胆，是因为我们信上帝的话，是上帝说的才算，没有其他方法。所以这些讲完了， 摩西就继续的传达上帝的意思，说那个是承受应许，上帝的应许是牛奶与蜜之地，那个地是多么的美好，不像你在埃及要用水去打水车浇灌，那个地是有山有谷，是神的眼目，那么所以守到年终一直眷顾的那地。所以如果我们坚定相信上帝的应许，那么呢，神一定在当中眷顾。那么我们再回想，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上帝的话？我跟弟兄姐妹讲过，属灵的征战是什么？属灵的征战就是坚定相信上帝的话所面对的征战，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。我再说一次， 魔鬼试探耶稣用什么？用话语。属灵的征战是对话，属灵的征战是上帝的话跟我们心思之间的对征战，而不是其他的，而不是其他的。所以属灵的征战在乎我们的里面是不是坚定相信上帝的话。所以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在坚定相信上帝的话。所以在这里刚强壮胆就是坚定相信上帝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承受应许。这不是人的努力，不是人的耕耘。所以我刚才跟弟兄姐妹讲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不是人的努力，不是人的方法，不是人的做法，不是人的经验，不是。你要得神的一切的丰盛的应许，你是相信上帝的话，是神在眷顾的。那么这些在旧约是这样，对我们新约的弟兄姐妹是什么？新约告诉我们，迦南地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丰盛，迦南地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丰盛。耶稣基督的丰盛，我们已经被带到基督里面了。你我都是在基督里的人，但要紧的是我们能不能在基督里得他的丰盛，能够得到他的安息，能够享受他的安息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要得到在基督里的安息，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，我们就要怎样？相信上帝的话。所以接下来第二段经文，摩西继续讲，要相信上帝的话，要相信上帝的话。他说你们要留意听上帝的话，你们要尽心尽心的侍奉他。所以神一定会按时候降春秋雨，春雨一定会让你们收来，还吃的还有余，一定会保守你们的牲畜。然后摩西说你们要谨慎，要谨慎，不要受迷惑，不要偏离，不要去侍奉敬拜别的神，要不然你们就会遭遇到上帝很严重的管教。所以第二段经文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神的子民有责任的，责任的，我们要专一的侍奉神。蒙福之道就是听上帝的话照着行，要刚强，要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胆怯。弟兄姐妹，遵守上帝的话不在乎你有多大的能力，遵守上帝的话不在乎你有多少的本事，遵行上帝的话跟你的知识没有关系，跟你的财富没有关系。遵守上帝的话是出于你的心，遵守上帝的话是出于我们里面那一颗愿不愿意顺服的心，听从的心。所以遵守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的对神的侍奉，我们对神的侍奉就是遵守上帝的话。主耶稣告诉当时的人，他们说你们要做上帝的工，在约翰福音写的。他们就问他怎么样算作做上帝的工，耶稣说什么？信神所差来的，信，信，信神的话，信耶稣，你就在做上帝的工，你就是在侍奉神，就是在侍奉神。你相信上帝的话所做的回应，你就是侍奉神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要留心听从上帝的话，那我们就会爱神，我们就会照上帝的话去做，我们就会经历上帝的应许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摩西说我们要谨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很容易受迷惑，我们就离开正路了，我们就离开正路。不可以有偶像。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第一次用神的话回答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记得哦，魔鬼第二次试探用什么？神的话，用神的话做试探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谨慎？我们不能够把上帝的话拿来操弄他，我们不能够把上帝的话拿来操弄他，上帝的话是要我们信的。所以魔鬼就用上帝的话试探耶稣， 但耶稣讲得很清楚，耶稣仍然告诉他用神的话正确的回答，所以要谨慎，这个叫谨慎。我们为什么会受迷惑，会偏离正路？因为我们心中会有其他的思想，我们会自己去找出路，我们会自己去找好处，我们会等不及信不过上帝的话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出现的。因为日子艰难，因为环境艰难，因为环境一直没有变，所以我们就会想是不是这样，是不是那样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的话我们要信得过，我们不至于脚踏两只船，又要属灵的祝福，又要贪爱世界。我想这个分别太明显了，太容易懂，但我们前面的会比较艰难一点。我们会挑上帝的话，我们想要的就挑来用，而不去看上帝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我们要谨慎，要警醒，不要另立偶像。偶像是什么？偶像其实是自我做主，只是拿一个目的，拿一个目标来做标榜。所以摩西说，你们要，我们要谨慎，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好好的专一的侍奉神。那么这些话之后，第三段说的是什么？摩西说，要保守我们的心得以非常的谨慎，非常的警醒。我们需要把自己活在当中，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活在一个可以让我们非常谨慎警醒的情境当中？我再说一次，我们要谨慎警醒，不是我谨慎警醒，我们也要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境当中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道理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觉得自己会比较谨慎警醒，而不会在当中偏离，那就一定是你来到弟兄姐妹的当中，你跟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一个情境会让我们的心在当中收敛起来，警醒起来，在意起来。所以同样的第三段的话，摩西传达的话是要把上帝的话存在心里，留在意中，在里面，然后在外面戴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然后说出来教训你的儿女，然后活给他们看，活给他们看，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活给他们看。然后呢，在世界上活给世人看，活给世人看。所以摩西说，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可以谨慎警醒遵行上帝的话，就是我们要把它活出来，活在当下，活给家里的人看，活给社会上的人看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蒙福的，我们的社会就是蒙福的。我们谨守遵行上帝的话，那么专心的依靠他，我们不怕仇敌，我们脚掌所大之地都归我们。脚掌所大之地是一个习惯上的话，就是你走到该属你的，上帝赐的一定是你的。那么你一定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，因为上帝与你同在，你是刚强壮胆，你不用惊慌，不用惧怕，不用胆怯。所以第三段的话，摩西传达上帝的意思就是，我们要怎么样得以谨慎的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就是谨慎遵行上帝的话。什么叫谨慎遵行？专一的侍奉神，就是在生活中活出来，活出来。你要处处留心听神的话，在处处在意上帝的话，然后随时去传达上帝的话。所以我们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见证。我不说我们做得到，这是一个自我的提醒，这是一个自我的反思，这是一个在我自我里面的一个自我的省察。我们一定有许多难处的， 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都知道，但我们总是在当中求主保守我们回到那个上帝的话语上，回到上帝的话语上。我们的家建立一个蒙神所喜悦的家，是一个看重神话语的家。所以我们在当中总是以上帝的话成为我们家的一个标杆，成为我们家的一个原则。所以我们在孩子面前，那么我们传下来的是在他们内心里面，在信仰中最深的得着是什么？是我们对神的那一个信靠，那一个信靠。圣经里面讲信仰传承的时候，讲亚伯拉罕 传承给以撒，那么上帝对以撒讲话的时候怎么讲？上帝对以撒讲话的时候这样说，在创世纪26章，你的父亲亚伯拉罕，我就是你的父亲亚伯拉罕所信的神，这是你知道的，你知道你父亲的信仰，我就是你父亲亚伯拉罕所信的神，你父亲信得过我的话，所以我现在告诉你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不要去埃及，你留在基拉尔。弟兄姐妹，留在基拉尔会怎样？基拉尔是饥荒，古代的人碰到饥荒就是要什么？逃难啊，就是要赶快逃难啊。但上帝说，你父亲相信我的话，你思考一下，也要相信我的话。以撒就相信上帝的话，留在基拉尔。结果呢，饥荒的日子，上帝让他有百倍的收成，上帝的福分就临到他。上帝对以撒的儿子承接应许的雅各怎么说？不，你看雅各的人品很不好，雅各人品很不好，我们查圣经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可上帝怎么说？我是你父亲，我是你的祖父亚伯拉罕，你父亲以撒的神，我对他们的应许是这样，要把这应许给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总是能够存记在心的是我们对上帝的那一个信靠，对上帝话语的坚持。所以这当中上帝没有说你的父亲亚伯拉罕是一个品性很好的人，你的父亲亚伯拉罕是一个怎么样好的人，没有。你的父亲以撒是怎样好的人，上帝不是讲这个。上帝看重的是什么？你要知道你父亲的信仰，你父亲是怎么相信我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传承给我们的孩子，是有一天孩子想到，哎，我的父亲的信仰是什么，我母亲的信仰是什么？这叫信仰的传承。这样子，上帝说，你们的家是一个蒙福的家，你们的社会是一个蒙福的社会。我当你们得平安的日子，你们会胜过你们一切的仇敌。这也是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所盼望的，我们所盼望的。有些时候我就会问一些从对岸过来的弟兄姐妹，现在情况如何？因为我们自己在环境中东张西望，我们看不太到，可是人家在外面会有另外一种体会，会有另外一种体会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平安的日子，能够在一切艰难中站立得住？因为神赐福于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谨慎遵行上帝的话，谨守遵行，信他的话。不看我们哦，我一直要强调这个哦，我一直要强调，不是看我们有多大的本事，多大的能力，不是，就是单单的信。所以最后摩西再讲一次，看哪，看哪，就是一个呼喊的话，专心的听啊，用心的听啊，我今日把祝福跟咒诅呈明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要做蒙福的人还是受祸的人呢？所以这个是做最后再讲一次，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一定要做智慧的， 智慧人就是选择生命的人，选择蒙福道路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智慧人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蒙福的人，因为我们跟上帝有约，我们跟上帝有约，我们基督徒是跟他有约的人，我们是跟他立新约的人，他与我们立的新约，所以他是一个信实的神，我们也要信实，我们也要守信。他是一个慈爱的神，我们不能辜负他。他是一个大有怜悯的神，所以我们一定会蒙福。他是一个圣洁的神，所以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，成为圣洁归给他。所以在新的一年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总是纪念我们跟上帝有约定的，我们是跟上帝有这样生命约定的人。本着上帝的信实，求主让我们做一个信实的人。所以蒙福的道路就是听了上帝的话，相信上帝的话，坚定我们的心，相信上帝的话，知道神一定赐福给我们，因为神的眼目一定看顾我们，从岁首到年终他时常看顾。虽然我们所处的地有山有谷，但雨水经常滋润。虽然我们不像在埃及可以用脚去打水，但我们不需要这样，上帝自然而然会赐福于我们，上帝自然而然会保守我们。所以这整段话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谨慎自守，不要放松，不要忘记，不要放松。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会放松，顺境的时候我们忘记神，逆境的时候不要偏离，不要偏离。当我们离开了那个蒙福的位置，我们就要认罪悔改。我们什么时候认罪悔改？只要我们离开蒙福的位置，我们就要认罪悔改，而不是说我们已经犯错了。不，我们的心离开蒙福的位置，就是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。上帝要赐福给我们，结果我们没有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认罪悔改。我们要回到那个上帝放我们的那个位置上，在那个位置上成为一个承受应许的人，承接应许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用想要换一个角色，换一个身份，我们才能蒙福。不，这个年过完，你的工作还是一样，你不一定要换工作才会蒙福。这个年过完，你的孩子也会多一岁，他不会因为多的这一岁，所以呢，他就让你满心欢喜，不会的，他还是一样，还是一样，不会的。你身体的状况可能也差不多。我在香柏树带这些长辈们一起聚会，每一次唱完诗歌，我们会先提代祷事项。几年前一开始提代祷事项，就是这里痛那里痛，这边要看医生，那边要看医生。我猜他们一定会很纳闷，李牧师，你都知道我们就是有这些毛病，每个礼拜来问一次。你知道我每个礼拜就问一次，然后他们每个礼拜就讲一次，讲到最后他说不想讲了，还是老样子了。那我就继续问，他们就只好再讲一遍，我就再把它写下来，再祷告一遍。这样子年复一年之后，他们改口了。感谢主啊，就是这样。感谢主啊，就是平安了。感谢主，日子是这样，但是我还是走过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期待的是什么？我知道他们都期待得医治，他们都期待得医治，他们都期待转变，他们都期待自己80岁了 还可以回到60岁的身体，不敢说回到40岁啊，只要能回到60岁都已经感谢赞美主了，对不对？但会吗？不会的。你60岁的身体是60岁，80就是80的，就是80。我知道以前怎么，以前拿一个杯子稍重一点，拿一个东西稍重一点，就重一点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会怎样？现在很受不了自己，拿一个杯子稍重一点，提一个菜稍重一点，隔天马上会告诉你，你昨天做了一个勉强的事。你今天做一个勉强的事，而且不是只告诉你一天，会告诉你很多天。你就常常要去找一条根来按一按，擦一擦，对不对？因为就是这样。但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能不能信得过上帝。上帝，你是这样安排，我就接受他，然后我从这当中去体会，去经历，去知道你把平安赐给我，让我能够有力量，知道你与我同在，我去走过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跟你们多讲一点认罪悔改。不是我们做错，做错当然要认罪悔改，是我们离开那个位置。什么位置？上帝给你的位置，上帝给我的位置。上帝给我现在的年纪，就是现在的年纪，就是这样子，身体这样。我当然很希望回到40岁，因为我还很想去登几个大山看看，但是呢，我只能用心里想啊，幻想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，新的一年我们怎么样成为蒙福的，蒙神眷顾新的一年。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这样，我再讲一次，不是你我希望明年新的一年我们是蒙福的一年，是蒙上帝眷顾的一年。弟兄姐妹，把它换一下，不是你希望而已，谁希望？我们的上帝希望，我们的天父希望我们新的一年是蒙他赐福的一年，我们新的一年是他蒙他眷顾的一年。弟兄姐妹记得，我们的家是他想赐福的家，我们这一个人是向他想赐福的人，这叫做信，这叫做信。当我们来跟上帝祈求说，主啊赐福给我，是因为他想赐福给我。上帝啊眷顾我，是因为他想眷顾我。所以蒙福的人，蒙福的家，记得圣经就给我们提醒，要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，不要再去找其他方法，就只有一样，回到上帝的话，坚定地相信他。蒙福之道，回到上帝的话就去遵行，超越你的经验，超越你的理智。记不记得耶稣跟彼得讲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彼得是渔夫，时间对不对？不对。那不是打鱼的时候。位置对不对？不对。哪有人这个时候去打鱼？哪有人下网到水深之处？都不对。这个时候是把网收起来晒网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但你要蒙福要怎样？就听啊。所以彼得讲了一个很要紧的话，但听你的话我就下网。你看多么样委屈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新的一年对上帝的话委屈一点好不好？就信你的话嘛，你要我这样好吧，就这样吧，好吧，我们就蒙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蒙福了。我们是侍奉神的人，我们要专一侍奉神，不要沾染世俗。信仰一定可以从我们身上传承，不是在于我们做的什么丰功伟业，不是，是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话，我们信他，我们就把信仰传承了。求主帮助我们都做一个智慧人，选择蒙福的道路， 选择生命的道路。所以最后我们用诗篇103篇的几节经文，成为我们新的一年在上帝面前承接他的应许。我们一起读来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患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。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蒙福，因为我们跟神有约。我们一定蒙福，因为这是天父的心愿。我们一定蒙福，因为天父就已经应许我们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阿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在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将心归给你，让我们的心回到你自己的话语里面，让你的话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留意听从你的话，让我们谨慎遵循你的话，让我们将你的话存记在心，因为你必要赐福于我们，你必眷顾我们，你必看顾我们新的一年，你必使我们所做的得着你一切的福分，你必使我们的家，使我们的社会在你眼前蒙福。阿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都在基督里来享受你所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都在基督里享受你自己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的福分。感谢主的恩赐福众弟兄姐妹，赐福众弟兄姐妹所爱的家人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